好，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思想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话。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读《使徒行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啊，这一卷书啊所要传达于我们、告诉我们的，使我们能够在当中啊来更加的认识你，也更加的体会你的心，也愿你的国在当中降临。我们的心向着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先来读第一章，从我先读哈，《使徒行传》第一章。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讲说，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里看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枯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格纳玛，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份的位份。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
好， 那我们啊来看一下啊啊，上次我有跟大家提，那么读《使徒行传》一定要知道圣灵来了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很快复习一下，圣灵来它是真理的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然后他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要叫我们明白主所要做的事，他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要叫耶稣的名得荣耀见证主。所以我们啊要能够知道圣灵来做什么，所以如果圣灵来做什么，我们把刚才啊回想的题思想一下的话，就知道圣灵来呢最主要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把带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还有让我们去体会啊上帝借着耶稣所要做成的事啊，所以这两个重点啊，一个是带我们进入真理，一个带我们去明白上帝要做成的事是什么，接着在耶稣身上要做成的事。那么在耶稣身上要做成的事，这是一件要紧的事，因为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 这些呢，在使徒行传叫做圣灵的喜，圣灵的喜，就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浸在圣灵的当中啊，显出圣灵的作为来。好，所以第一章呢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那么呢啊，这个写信的人是谁啊？那么写信的人说，我已经做了前面的那一封信给你，给提阿菲罗这一个人。那么这里的称呼跟路加福音第一章不一样，路加福音第一章是写提阿菲罗大人啊，这边就直接写提阿菲罗，那就表示说写信的人跟提阿菲罗这个弟兄呢关系不一样了，前面还很客套的称呼，在这里就已经什么把那客套的称呼拿掉了，拿掉了，所以呢他就直接称呼他提阿菲罗，所以表示他们的关系跟前一封信是不一样的。好，他就跟他讲，提阿菲罗，我已经做了前书前面的那一封信，书就是书信的意思所以呢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讲到说福音书就是讲到耶稣怎么样出生，怎么样行在以色列的全地，那么呢让人去认识他。好，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在这里这个路加很清楚的讲使徒 是被拣选的，被主所拣选的，但是呢耶稣是在圣灵当中来吩咐他们，也就是给他们使命，给他们使命所以这表明什么？表明当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一切的引导跟带领是靠着什么？圣灵，圣灵。所以这是第一个，他先讲到从这个路加福音连结到使徒行传的这个连结的过程。再来他讲到耶稣受害之后，也就他从死里复活之后把自己显给门徒看，是用他活的样子显给门徒看，有许多的凭据，有40天之久。好，那么讲论的是神国的事，所以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讲了很多神国的事，神国的事。好，那门徒很奇特神国的事他们记得不多，因为他们的那个福音书都记到哪里？耶稣复活，对不对？然后就讲使命，然后讲的不多所以对神国的事圣灵却没有让他们写很多却没有写很多所以表示说就是神国的事在旧约里面应该已经讲了，然后耶稣只是启示给他们知道，这就是先知路加福音我们最后看到的，对不对？ 啊，指着这个摩西的书啊，诗篇经上的话，对自己啊，知道自己的事都讲出来了。所以门徒知道上帝的国，上帝的国要降临的事，要降临的事。好，那我们从第三节就先看到第六节。第六节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耶稣讲神国的事啊，门徒是讲以色列国的事。好，所以表示门徒对耶稣讲神国的事还是怎样？还是集中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还是集中在他们的认知身上。那但是呢，啊，这个神国的事，啊，在圣经里面，啊，门徒知道将来要进到神的国，吃神国的宴席，啊，知道神的国要降临，因为耶稣讲，啊，那么你们祷告的时候，对不对？愿你的国怎样降临，所以门徒就知道这个国。可是这个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哦，那门徒啊，从这个门徒写出来的东西，前面写出的东西里面，门徒的琢磨是相对是比较少的。那写的比较多的是啊，写的比较多、比较清楚的是这个啊，这个保罗。所以 要知道神国的事的时候，啊，也就是圣灵要做的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先开始看一下神国的事，啊，神国。好，那我们先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啊，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先看这个国，先看神国的神的国，上帝的国，上帝国，上帝要做成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从二十四节来看啊，十五章，好，从二十三节后面讲，每个人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是他来的时候是属基督的，然后末期到的，基督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的，把国交与父神。所以你这里看到什么？看到国，看到国，就是将来有一个国度，有一个国，哦，有一个国。那这个国是最后要交给父神的国，哦，交给父神的国。那这个国是什么？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带着属基督的人来，也带着那些，啊，在基督里的人来，对不对？好，所以先想象一下，啊，这个国是什么？这个国是基督带着那一些属基督，然后在基督里复活的人，对不对？好，所以然后这个国是什么？这个国是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怎样？毁灭了，都毁灭了，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情境。好，那用人的情境去思想，就是说，啊，一个王把那个原来抢的这个王的地的上面的所有的权势都怎样除掉了，然后带着他的子民，对不对？哦，然后这就是他新的国，啊，就是用这个想象去想，就是想象去想，他把这个国交给父神，因为什么？因为基督要做王，那父神要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最后被灭的就是死亡。二十六节，尽末了所灭的就是仇敌，就是死。好，这时候万物都伏在基督的脚下，或者万物都伏在神的脚下。所以万物都伏在神的脚下，那时候子也叫万物伏他，哦，那么是神在万物之上成为万物之主。好，所以现在我们想象，啊，最后神的国是什么？最后神的国就是万有，哦，但是不是所有的万有，那些抵挡神，啊，不要神，跟神作对的都被怎样？都被灭了，都除灭了，连死亡也被什么？ 除灭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想象未来的那个国度是什么，不再有死亡，对不对？不再有抵挡神的，是不是？所以圣经用一个字在这里写，叫做福，降服的福，有没有？好，降服的福，看到没有？神叫万物都服，叫万物服他的，有没有？所以所有最后都怎样？服，降服的服，降服的服。所以所有的都降服了的那个那一个时刻，连死也不再有了，那就叫神国度怎样建立了？这样了解吧？好，这样明白哈？所以上帝要建一个国，愿你的国怎样降临，是这个国。好，不是只有人哦，还包括什么？万有，所有受造的一切，知道吧？哦，天上啊，天使啊，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都怎样降服了？降服。哦，好，这样好。那我们再来，再往后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当第一章讲到第三节说，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第四节说，拣选我们有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第五节讲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哦，那么第七节讲到说，我们在爱子的血里面得到救赎。然后这样的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好，基督徒得到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是第九节。第九节就是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基督徒得救，或者说基督徒得到耶稣的生命，有耶稣儿子的身份，有神一切恩典的作为来成全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第九节，叫我们知道，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的旨意是什么？第十节，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地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就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什么？一。好，这就是我主日跟你们正道讲的，同归于一就是什么？神的国。从归于一就是万有都服了，都服，哦，都在基督里降服，这样才会合一，哦，都在基督里降服。好，所以这边呢，啊，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啊，讲到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不能用以色列人的观念，就是说，啊，只是为他们以色列百姓预备的，不是这样。神的国降临是指万有都服了，知道吧？万有，所以人要先服，因为人如果不服的话，动物会不会服？不会，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人服了，啊，那么呢，人得自由了，万有就万物就脱离虚空的辖制，他们就得着了。但是执政的、掌权的这些抵挡神的。啊，是跟我们在属灵里面作战的，最后都要什么？都要降服，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了，把一切都毁灭了，对不对？哦，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那些把神要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哦、有能的都怎样毁灭？都毁灭。然后呢，啊，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这个伏就是那个一。合一的一，就是合一，那这个就叫神的国。好，那么第九节告诉我们他旨意的奥秘，第十节讲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显现，要显现。 好，那么上帝怎么样让这个国在当中，啊，能够达到他要的，达到他要的。那么以弗所书你们继续看一下，是最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二十二节说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不要忘记我一直强调这个伏这个字，因为没有伏就不合一，知道吗？伏在他的脚下，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上帝已经充满万有，但是他要把他的万有充满教会，这是以弗所书要告诉我们的。我在讲，上帝是充满万有的，对不对？要把他的万有充满了什么？教会。所以这个就是圣灵要做的事。圣灵要做的事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万有之首，那么是要让充满万有者来充满教会。所以我们用圣灵的什么洗，圣灵的洗。好，所以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来，回到使徒行传。好，这边我们先明白上帝的国。好，所以我们整理一下，上帝的国就是上帝整个创造救赎最终的目的，就是使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就是使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都是使万有都尊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主。好，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主要紧的是在这里。好，信耶稣就是让耶稣做主，做主，做我们生命的主。那我们要服他，服从哪里开始？从他的话开始。如果耶稣讲过的话我们都不服，那就 不算服了，对不对？明白写下来的圣经的话我们就要服。好，所以这里叫上帝的国。好，耶稣就跟他们讲将来要成就上帝的国，要成就上帝的国，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要等圣灵，等圣灵的洗，也就让圣灵带领你们，引导你们，那么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去经历上帝怎么样建造这一个国度。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使徒行传要看见的，上帝是那一个充满万有的，怎么样来充满教会。所以首先教会就要被建造，教会就要被建造，因为教会是万有之首，所以不可以轻看教会，这样了解吗？我不是说我们地上的这个教会那个教会那个这个意思，而是指基督的身体，众圣徒所集合的这个就是教会。好，所以耶稣跟他们，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等，等约翰用水施洗，但接下来是圣灵要给你们施洗，圣灵要引导你带领你们，要显出见证来。好，那么这边呢我们看到耶稣给他们看有四十天之久，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事，耶稣从复活之后给他们四十天然后就升天的，所以教会一般来讲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四十天就是主升天日，知道吗？就是这样来的。那五十天是什么？五旬节，五旬节。然后我们后面就会看到第二章就是五旬节，圣灵就降临。好，所以主应跟他们讲要等候圣灵。好，那门徒就知道这件事，所以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第六节聚集就他们一起吃饭，耶稣有跟他们一起吃饭，聚集在那边吃饭，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所以刚才我有提了以色列人呢念念不忘是他们自己，当然这也没有错了，因为上帝有应许以色列国，但是主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是更终极的那一个目标，所以主就跟他讲这是父按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刚才我们讲按照日时候满足的时候，对不对、哦、那个是在父的手中、哦、主耶稣也没有要去知道、哦、所以我们也不用去、太过于想要知道是什么时候，知道吗、哦、重点不在那个日期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重点是我们现在如何可以被圣灵洗，或者被圣灵引导跟带领，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耶稣跟他们讲、啊、那个日期你们不是你们可以知道、哦、那么我们在当中、哦、就要怎样，我们就要警醒、哦、我们虽然照着一般的日子过生活，但我们要警醒、哦、第八节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要发生的事，要发生的事，主就跟他们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力，那么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做我的见证。好，这是、啊、我们看到的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吩咐、啊、这个吩咐呢跟、啊、其他的大我们讲的大使命都是讲这个吩咐啊。啊，马太福音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往父子圣灵给他们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大使命。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其实门徒受圣灵、哦、已经受圣灵了、哦啊、我们如果回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啊、复活之后、啊、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是在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啊讲的话，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他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哦、那么啊，这就是一个啊特别的时候，然后这也蛮有意思的啊，这个受圣灵的使徒里面呢啊，只有十个使徒，多马不在，对不对，多马不在，因为后面讲多马不在，所以他们说我们见到主的多马不信，多马说什么，我会得用手探他的钉痕、啊、然后用指头、啊、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么过了八天主又显现，多马就伏着伏在地，对不对，所以呢啊，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跟你们交通这个事情。啊，多马在这一次主说我对你们吹一口气，多马 没有怎样，那多马还能不能当使徒啊？还是照样当，知道吗？还是这样当，为什么，到底多马受了圣灵没？没有一个使徒怀疑他受圣灵，对不对？所以多马受了没？受了，知道吗？这在讲什么？就是主要这个上帝的作为是这样，上帝的作为一直是这个方式，他跟摩西说你一个人太辛苦了，所以你要选多少个长老来帮你，七十个长老，有没有？然后七十个长老，那上帝跟摩西讲你们把他们召聚在这里，我要把降临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有没有？结果来了五十八个，对不对，哎，不是七十，来了六十八个，因为有两个怎样来不及了，对不对，还在营中，所以当灵分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口说话，受感说话， 只有这个两个没来的在哪里？在他们的帐篷门口开口说，就是受感说谎，对不对？那耶稣雅就很不高兴，就很不高兴，说这个两个没有来，怎么可以在那边也这样子？那摩西就讲一句话，摩西说他希望是所有的人都受圣灵的感动说谎，对不对？好，所以圣经在这里再告诉我们一件事，神所做的事在他的子民的身上的应许是一样的，只是用一些事情来告诉我们他其他人他也这样做，但是他不必重复做，知道吗？所以这十个门徒在那里，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因为你们受差遣了。所以虽然多马不在，他受了没？受了。这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知道吧？所以我们不是使徒施洗的，我们有没有受圣灵？我们也受圣灵。为什么？因为这是主的使命，只要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我们就归入于他，就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印记。这跟现在有一些教会讲说你一定要有什么印证，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用这个给你们看见，圣经不是这个意思。神做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去信他，信了我们就得着了，知道吗？好，
现在对使徒的定义跟那时候对使徒的定义不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使徒的定义我们都是使徒啊。
那个使徒有两个定义啊，在这里的使徒的定义是指十二使徒，这是最狭义的定义。然后从十二使徒平行出来的就是保罗这一类的使徒，就是以弗所书讲到的使徒。因为我们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对不对？所以那个使徒跟先知的根基是什么？是他们受蒙召在神的国度建立里面，他们是有神话语的权柄。所以先知他们写的是什么？旧约。使徒他们写的是什么？新约。这样了解。所以我们现在看使徒的话，一般来讲那个可以写圣经的或者他们说的话被人认定有圣经权柄的这种使徒跟先知，现在怎样？现在没有这种，知道吗？但是现在还没有先知有，但是我们不再像以前这种先知，知道吗？他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这个关系或者作为，但他不是像圣经的先知这样从古到今乃至于将来话都写在这里。我们现在也有使徒，是使徒广义的是奉差遣，奉差遣，知道吧？所以我们只要奉差遣的都是什么？因为他本意就是受差遣，所以我们只要受差遣就是使徒。但是我们不用这个字，因为用这个字就会跟这个使徒有一点怎样困扰，所以我们虽然奉差遣，我们也比较少把自己当作使徒。所以在以前他们奉差遣的都会把自己当作什么？宣教士。
那牧师，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不是说神所立设立教会第一个是使徒先知在教士吗？
对，
他也是在称使徒。
对，所以哥林多前书那边保罗是对整体教会做宣告的，那以弗所书这边又不太一样。以弗所书在这边是讲到那一个神的殿怎么样被建造的，所以以弗所书我刚才引用的是第二章最后面讲的，是以基督为房角石，然后我们在那边建造神的殿。那哥林多前书那边讲的是讲到神所赐的职分，恩召的职分。那我们要区隔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一个人说他是先知，那我们不把他的话当圣经， 这要记清楚。他很可能只是对一个区域、对一个时代的人，或对某一些人，他是，但他不是这种，不是圣经拿给所有的人来读的。
可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根据那些人的话，然后一直去推广，一直去。
所以那就看每个人的领受了。
可是像先知的话，我们虽然没有什么领受先知的职分，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神也会预先让你看到一件事，你在那一件事上就有先知的职分。
我们基督徒是先知。所以先知的意思呢，先知的意思最主要讲的是对上帝的话有先的看见，先的看见，就是因为我们读上帝的话，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对上帝的话有别人先看见，就先看见。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你们做先知讲道的，因为你上帝先把道给你，你看见了，所以你来讲，你就是先知讲道。好，所以在这边我再回到这里讲的，就是当门徒在这里，他们其实已经受了差派，已经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但是这个是主对他们的差派。好，那么回到使徒行传来的时候不一样，使徒行传来讲的圣灵的洗是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立，因为教会的建立呢，教会的建立是一个在当中要对万有来宣告的。我再讲一下，教会的建立是要对万有来宣告，知道吧？对万有来宣告，对万有来宣告。所以圣灵降临在当中，就是要整个五旬节就是要对万有来宣告，万有来宣告。那对万有来宣告的时候呢，这个部分他只要做一次，知道吗？因为对万有宣告不需要一直做，不需要一直做，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万有宣告了，宣告了，宣告圣灵已经降临下来，然后主的身体已经从使徒身上开始被建造起来了，所以这个宣告是一个。好，所以这个万有的宣告呢，我们先放在心上，因为这个就是教会的建造的开始，从彼得开始，彼得要拿着天国的钥匙开始。那我第二章我就给你们交通这个，我们先回到第一章来。所以第八节主就跟他们讲，那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着一个能力，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呢，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的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来做主的见证。好，所以第八节告诉我们，主已经告诉使徒们，整个福音的推往外传，或者教会往外建立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再到犹太各地，然后再到犹太人不喜欢去的撒玛利亚，然后再到整个世界，做主的见证。好，那么这个使命吩咐完的时候，那么呢，主就被接了上升了，上升了。所以门徒有看到耶稣升天，升天的地方是在橄榄山，因为他们从那里回来。所以耶稣从橄榄山升上天，然后他们一直在看，这时候有两个穿白衣的，就是天使，所以天使也看见他升天，就跟加利利人，就是指着这一帮这个使徒们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你们看耶稣怎么样被接升天，他怎么上去，还要怎么样来。那这个对我们对我们基督徒的认知里面就是要紧的事。所以耶稣将来降临的时候会从哪里来？ 降临橄榄山，所以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这里说那日，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从橄榄山上去，也会从怎样橄榄山下来显现。所以当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呢，这山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山谷，一边向北挪，一边向南挪。啊，这个是 很大的震撼，知道吧？因为一边往北推过去，那就大地震了，知道吗？一边往南推过去就是大地震。所以当他一旦他挪的时候呢，人就要开始逃跑，跟 逃避大地震一样。啊，这就是主再来。第九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主。所以那个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好，这是从这边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到。那么呢，啊，这是一个很主给门徒看见，然后天使的一个回应。那让我们就想到，啊，想到这个主会亲自再来。所以福音书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有天使吹号的声音，然后人都要看见他，最后他脚就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啊，天使就告诉使徒们说，你们看他怎么样，啊，上去也还要怎么样再来。好，这就是橄榄山。所以这也就是以前我跟你们讲，你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会看到橄榄山都是坟墓，因为早期的基督徒很多都认为耶稣会先来，会从在那里，他们就觉得埋在那里会先复活，所以都埋到那边去了。啊，这不合圣经。圣经刚才，啊，哥林多前书有讲，每个人是按着次序怎样复活，先在基督里会怎样先复活，跟你埋在哪里没关系，知道吧？不要想说你埋在橄榄山会先复活，不是。
但是有些人就会想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现代人不是都是那种会烧的都剩骨灰吗？那这个身体复活的自己，
这没关系，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本来就归于尘土，所以主会给我们，啊，新的形体，不用担心。听
起来那个咪哇哇的歌很像基督教的歌这样子。因为我们是泥娃娃，然后吹了一口气。
啊，创世纪我们是泥娃娃，被吹一口气，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我们现在，啊，是照着耶稣的，啊，形象照的。好，我们看十二节。啊，其实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哦，不远，哦，只有一公里多。然后他们就进城。进城了以后呢，他们就在所住的一个楼房上面祷告。所以这里呢，啊，祷告的人除了十一个使徒，还有那些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好，这是一个奇特的事。耶稣的这些兄弟们早期都 不信他，在旁边说风凉话，这很奇特。啊，他们跟这个哥哥跟那么久都没看出他的特别的，啊，主要是耶稣都不符合他们的期望，知道吗？他们总希望耶稣就怎样大大彰显能力，然后怎样怎样，可耶稣没有，耶稣最后死掉了。但死了以后复活了，复活以后他兄弟反而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啊，后面的他的兄弟雅各就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然后写了雅各书还有犹大书。啊，犹大书跟雅各书一般都认定是耶稣的弟弟写的，耶稣的弟弟，所以他的弟弟呢至少有这两个成为使徒， 可以写圣经的。好，那么他们在那边就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等候，等候就是我们要祷告，祷告让等上帝的时候到，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祷告。那么后来他们有一次的聚会，有120个人聚集啊，120个人聚集，要现在来讲的话，要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对不对？啊，但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我们现在都市人的想法。啊，如果你到中国大陆去，就知道120个人不需要太大的空间，知道？因为他们都是怎样？
挤在一起
的，所以120个人大概这一间就够了。单想对吧？单想有去看过，
十年
就很
挤，
很挤，对，
现在的十倍。
他们就是这样，120个人，我看这个房间够了，够他们挤在一起。所以有些人讲120个人要多大一个房间，其实并不大，并不大，他们就是这样挤在一起。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想象，我们还有坐着椅子这样，你要想象以前的人就是可能就一个长木条全部坐在上面，一个一个挨着一个坐，知道？
前面不太懂那个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个还没有讲到橄榄山，
但是第12节告诉我们，哦，他们从那里回耶路撒冷，有没有？就是门徒是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看到他升天，但他只是听门徒讲。
没有，所以耶稣的两个弟弟很可能跟耶稣的母亲跟其他妇人一样。好，不过他们都看到耶稣复活。还有没有问题？
升天之前40天显现，不一定是只显现给门徒，所以有可能玛利亚还有那个耶稣的兄弟
都看见，对，因为他显给很多人看，保罗说曾经显给500多个弟兄看。
那旧约的人是在没有永生的盼望？
有啊，
有啊，
他们有耶稣复活
啊，有啊，因为耶稣就是神的话，所以当一个人抓住上帝的话，他就活了。
那旧约的人没有耶稣，他们也靠着神的话。那我们现代的人，我们说别，我们要得救，就是要承认，要悔改，认罪悔改，然后承认基督
是主。
那会不会有人说，那我跟旧约一样，我也不用去非常的注重耶稣复活这个事，我就是靠耶稣的话？
哦，这就可惜了，因为上帝的启示是越来越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对不对？哦，神过去是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我们，对不对？现在是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哦，一定要越来越怎样，越来越按着上帝所赐的恩典去认识他。所以一个认识旧约化的人一定会接受耶稣后面的启示，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不信摩西的话怎能信我。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我信摩西那时候旧约的话，那我有没有接受耶稣没有关系，那我就觉得他信的有问题，因为这不合圣经。圣经说你们如果不能信摩西的话就不能信我，就是约翰福音讲的。
所以就像约伯那个时候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对，
他因为相信神，所以他也领会到有一位救赎主。
对，所以一个相信上帝话的人呢，他就知道那个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生命在上帝的话里面，所以你认定他的话你就活了。这是诗篇119篇讲的，你的话把我救活，知道吧？ 所以旧约的人，记得旧约的人也是信神的话而活，也是信神的话得救。那神的话是什么？对新约来讲，神的话成为人的样式，就是道成肉身，就是耶稣。
太初有道，
道
是翻 word
的话，就是这个话比我们、就是一开始神是隐藏的，那人怎么知道神是上帝开始显出来的时候？那上帝显出来的时候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脸。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啊，神的灵运行在神水面上，神说有光，就怎样有光。所以我们人啊，或者灵界可以知道神，一个是从神的灵，一个是从神的什么话。这样了解吧。所以那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蒙恩典，就我们知道神。神的话，神的灵，刚好变成三个位格，父子灵三个位格。好，那么我刚才讲到的是旧约的人信神的话，新约的人信耶稣也信神的话，对不对？要记得信是降服的意思，降服的意思。好，对上帝的话顺服，顺服。好，
就是说我们比他们多了一个圣灵，他们只有上帝跟耶稣的启示，就是主，但是他们没有圣灵。
啊，有，因为大卫讲得很清楚，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所以一个人可以认识主，最终还是圣灵的工作，只是圣灵在旧约不常住在人的里面。那现在我们比旧约的人更有福，是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怎样？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好，所以这边啊，120个人聚集，那彼得这时候就起来说话了，起来说话啊，他就开始引用的圣经的话。他说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啊，这的事情，这是109篇的啊，诗篇109篇。那么诗篇109篇呢，就提到这件事情啊，就是愿人啊，109篇第八节我读一下啊，愿他的日子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啊。这个这一节是彼得啊，用诗篇109篇大卫的诗写的，大卫的诗写的。所以彼得被圣灵感动呢，知道啊，这个是要应验的话，要应验的话。好，啊，我们现在用旧约比较难像使徒们这样用，因为110篇啊，诗篇110篇，记不记得110篇啊？110篇的第四节，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什么祭司的，对不对？110篇第一节啊，主对我主说，这是耶稣用来考文士的话，对不对？所以109篇110篇其实圣经上有很多指着耶稣的话，所以彼得他们知道，他就引用了这一段话，就是他的职任将来要为别人所得，就是一个行恶的人，他最后得不着，得不着，啊，得不着。虽然啊，犹大列了使徒的职任，可是他得不着，啊，因为他灭亡了。所以第十八节我们就知道犹大啊，后来看到耶稣被钉死了以后，他后悔了，啊，他就后悔。后悔呢，他就把钱丢回去，他人家不收，哦，他就出去吊死了，哦，结果摔下来肠子都裂了。十九节说耶路撒冷的众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 所以他们就用那32银子买一块田，用来埋葬这些啊外邦人，所以这个田就叫做什么血田，血田就是流人的血，流人的血的钱所买的田。好，所以彼得就讲诗篇20篇讲啊，诗篇69篇25节跟109篇第8节，就他的住处变成荒场，无人居住，别人得他的职任，所以他就引用了这个经文，69篇跟109篇。好，所以啊，那12个使徒少了一个，少了一个以后呢，那圣经有应许，有人要得他的职分，所以呢，啊，彼得就讲说，那这样谁可以得这个职分？那么他就讲，那你总要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那你就要不能做第二手资料，你只能做完整的见证。所以要从耶稣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跟我们一起从头到尾都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一群人当中呢，去找人来怎样，找人来立一位，知道吧？哦，所以呢，从约翰施洗一直到主离开被升阶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些常跟我们作伴的人中找一位，目的是什么？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有人说啊，这个人怎么找？他是有条件的，他要跟门徒一直在一起，一直在一起，跟耶稣一直在一起。所以到后面他要做基督的见证的时候，他有充分的经历，因为主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所以他们就从这当中呢啊找了以后，就发现有两个人，一个是犹士都的，称呼犹士都的约瑟，还有一个叫马提亚。那两个又麻烦了，因为只有几个可以，一个，所以他们只好寻求了。所以祷告以后用一个明显的方式列出来，就是抽签啊，这个比较有意思。祷告以后，如果说你的感动是什么还不一定，因为每个人感动可能不一样，那抽签就怎样，就很明显了，对不对？因为抽签抽出马提亚还是抽出这个约瑟都很清楚，所以他们就抽签摇签，就显出什么马提亚的。
但是我请问一下，其实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爱，我觉得那犹大啊，其实也是犹大他造就了耶稣，一定要有一个人让耶稣死掉，但犹大刚好就是被，就是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人，其实啊，这是我们事后去想是这样，好，我们事后去想着。但如果当时犹大不出卖耶稣，会怎样？从圣经的意思是同样会发生，是换一个人做还是怎么做成不知道，只能这样说，因为我们都不能够走第二遍。所以世界上的事有一个特色，我们不能走第二遍，真的。所以有些年轻人在那边看说，到底是上帝为我预备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我说你不能这一个那一个，你也不能重新来，对不对？你怎么重新来？你不能说上帝啊，那我先跟这个结婚20年以后，我们再来一遍，你时光也不能倒流。所以我们在世上活的日子只能活什么？活一遍，过去就过去。所以耶稣有讲啊，耶稣可以一直提醒犹大，但是呢啊，他也知道结果是这样。但是圣经有一个特色，是我们一直要放在心中的。上帝可以把结果告诉我，好，那我们还是不信不信，或者说我们还能不能坚持在那个结果底下，我们仍然这样用心去做。这就以赛亚的挑战，耶利米的挑战， 上帝先跟耶利米讲，先跟以赛亚讲，我差你去，然后你是跟撞墙一样，绝对没有什么，绝对没有好结果，那你要拼命的撞，那我让你的额头比那个比他们都硬，那你要不要做？如果是我们人会只有上帝，那就怎样？就不用做了。可是先知还是怎样？还是要努力去做。那先知努力去做以后，还不能抱怨。你看耶利米跟上帝怎样？抱怨，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现在只不过跟步行的人同跑，你就在那边受不了了，接下来要跟马一起跑，你怎么办？所以你看，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思想，到底我们服不服，知道吗？
割灭的那个
心，就是你要不要服？所以服上帝是一件啊蛮艰难的事，在某些情境。如果我们知道结果就可以服吗？有些人说我知道结果就可以服，不进来。知道结果，我们就会一直有个心说怎样？就不要做它。上帝，你叫我做这个没有果效的事，那干嘛还做？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真的去做，我们能不能尽心去做？所以很奇特的就是，上帝要先知是，你知道没有果效，你还是可以尽心的去做，那个才是福。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到世上了，他知道他会遭遇的事，他知道犹大会卖他，可是他还要尽心的去爱犹大，爱他到底，然后让仇敌。仇敌没有话说，知道吧？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一个人他死就跟石头一样，你跟他传福音就很像撞墙，你还是要一直去做。
对呀、啊，可很可能你撞到最后还是撞墙。好，那我们还要不要撞下去？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部分啊，这个未来的事，我们还是不太知道结果是什么，还是交给神。但是信心的一个特征就是服上帝，让他做主。
那如果一开始就不要选犹大，
不过一开始不选犹大，魔鬼有话说。你知道魔鬼的狡猾，知道吗？你耶伯那么好，他就可以鸡蛋里挑骨头，对不对？把耶伯害得很惨惨的。所以耶稣这件事情到最后啊，有一个特征就是特色，就是将来在审判之前，所有的仇敌都没话讲，都没话讲，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都服了。
关于那个制签这件事情啊，旧约常常没事就拿来抽签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在现在的神国，不会有基督徒来抽签
挂钩。
那就是这个转变是在什么时候的转变？
在以色列人后面就很少撤迁了，因为他们不会用乌灵跟土名。乌灵跟土名是两个东西，然后呢？他是用来问上帝的，可是怎么使用这两个东西来问上帝啊？显然不好学，显然不好学，所以就失传，就没有人会用了。从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就不会用了，所以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以色列有一些人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结果找不到族谱、哦、找不到族谱，对不对？他们说好吧，那就先把你的名字怎样留着，等到有一天会用乌林跟土名的祭司来了，再来问上帝你们是不是以色列的。所以表示从被掳归回以后撤迁的事就怎样就很少了，应该还是有、 那就很少。那撤迁的目的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人很有限，然后呢用这个来解决一些纷争。纷争啊，比如说一个做父亲的，他把家产分好叫孩子去筹钱，那就没话讲，因为这是你筹到的，所以他们 会用这个方式去做一些避免纷争的方式。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这种方式不好，不过啊，那就是一个方式，在 当时的时候从两个人里面可以决定出一个人。
那李哥他们这边那个引用旧约的一些经文，感觉上是非常跳的。
对，
如果他们不是受圣灵感动的话，在我们看来就很像灵异解经。
对，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像他们这样用经文，因为他们有耶稣指导过，我们没有，对不对？耶稣不是有开他们的心窍吗？嗯，然后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有些我们不太像敢像保罗这样用，我们用圣经还是用前后文比较谨慎一点，用前后文，我们不太敢像他们这样。好，这边呢重要的是这一章最重要的是就是祷告，等候耶稣就是祷告，要解决问题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祷告才是那个重点，那后面那个做法只是印证而已。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读第二章，第二章比较长，第二章比较长，所以我们先从第一节呢，来读到第，我们先读到其中这个这个约珥的预言。约珥的预言，好，我们读到21节，读到21节，好，我们继续读。
第二章第一节，你城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取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你。”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迪亚人、尼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细亚、伯鲁加、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人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彻底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人，其实不是罪人，因为时候刚到，四出。
这正是先知约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里会到一切。
到那时候，凡求到主名的就必得救。
好，我们先读到这边。好，那我们先来看啊，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讲，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那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那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哦啊、我们、中文和本翻成做我的见证，其实它是我的见证，是见证、哦啊、所以门徒是主的见证、哦、那我们是主的见证，那如果我们是主的见证，我们就要经历主才能够做见证，才能够做见证。好，所以门徒要成为那一个见证的时候呢，也要经历啊圣灵啊在他们当中啊的一个啊见证。所以五旬节我们就知道，五旬节呢啊这个日子到的时候啊，五旬节日子到的时候，那么啊门徒都聚集在一处。那五旬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期呢？啊，我们看一下立位记，我们看一下立位记，看一下23章，啊，五旬节是一个要紧的日子，所以我们看一下立位记23章。啊，因为它不是一个任意选的日子，它是一个上帝啊计划的日子，上帝计划的日子。那么23章里面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当守的节期。那这些节期呢，以色列人都以为是上帝只是定一些日子给他们聚集在一起，哦、但事实上这些节期都跟耶稣基督有关，哦、那么。一个安息日，每个礼拜有一天的安息日，那耶稣讲的安息日是让我们知道啊，耶稣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哦、所以我们唯有在他里面才能够可以得着真正的安息。那接下来就是无酵节，就是逾越节。那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显现出来就是逾越节，对不对？他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么呢，代替我们成为那一个啊被杀的啊羔羊、哦、然后神的羔羊，那么就是献上出手的。好，那么呢啊，这个出手在应许之地的时候，你看到啊，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就是无酵节，他们把它献上以后，第九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然后他就在这个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个捆摇一摇，那么就献给神。所以耶稣是逾越节过的安息日过的次日，成为那出手的果子怎样？献给神，知道吧？所以我们一般讲耶稣出手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有跟摩大拉的玛利亚讲说，我要先去见我的父，还没有献不能，你们不能碰，就这个事情、哦、所以耶稣是第一个为我们献上的，知道吧、哦、再来第15节，从那个安息日的次日献那个出手的开始，过了7个安息日，7749的隔天就是50天，这个叫做什么？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这里啊要开始又献上这个啊取这个细面新的素祭献给神、哦、然后献上1岁没有残疾的公羊等等，那么这个是一个素祭平安祭，是一个摇祭、哦、那这是一个享受的日子，享受的日子。所以五旬节是什么？圣灵降临的日子、哦、所以我们都是这里，我们就变成什么？这个整个啊五旬节就是啊 收割出熟的果子啊，收割了以后啊，出熟的这些收割了以后啊，来献给神的，这就是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立。好，所以五旬节我们一般讲就是教会开始的日子，知道吧？好，那如果你继续从利未记看的话，下一个节是23节，七月初一日是吹角节，吹角节。好，吹角节以后26节，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然后再来就是7月15日的祝棚节。所以从节期我跟你们交通过啊，耶稣第二次再来一定是从吹角开始，知道吗？哦，所以你们就读啊，我们读的福音书就讲啊，有天使吹号，有没有？哦，所以从吹角节开始，就耶稣第二次再来。那第二次再来的一个中间有一个赎罪日，所以赎罪日就是以色列人要全家怎样得救，因为这里有讲有一个日子让你们全然归圣的日子。哦，然后接下来就是祝棚节，就是欢喜快乐，那么跟主在一起的日子。好，中间只夹了一个22节，看到没有？22节说什么？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要割进田角，要把一些遗落的留给穷人跟寄居的。很奇特哈，前面讲节期，后面讲节期，中间讲一个什么？就讲一件事情，我们对人要怜悯，这就是教会的日子，叫做恩典的日子，悦纳的日子。我们对人有怜悯，上帝对我们有怜悯，我们对人有怜悯，这就是教会。好，所以教会最要紧的，从五旬节之后，教会一个使命就是恩典，就怜悯，就怜悯人，因为这是神恩待的日子。那我们等候吹角节。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来。所以啊，刚才给大家看利未记，哦，利未记最主要就是认识一下上帝做事的次序。哦，它不是没有关系的，圣经不是没有关系的啊。以色列人过去一年一年的一直做一些事情，都是在等候啊，圣灵要来的作为。好，所以五旬节呢，以色列人习惯就聚集在一起。那他们聚集蛮早的，好，蛮早的，因为第15节说他们不是醉的，刚到四初，四初就是早上九点，所以这些人呢，啊，蛮早就聚集在一起。然后突然之间呢，啊，天有响声，哦，像一个大风吹过。那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声音到底有多大，哦，但是知道说这个声音大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都震撼到了，因为后面讲所有的人都被震撼，所以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天有一个大的响声，大的响声从天上啊下来一个大的声音。好，那么这个大的响声呢，那么就大风就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所以他们就活了，哦，就活了。好，那么这个大的响声活的事情呢，哦，是说死变成活的事情，这个是以西结讲的话，以西结讲的话，以西结第37章、哦，天上有大响声，大像风，风就是灵运行，然后他们就在当中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好，你看以西结37章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看到没有？我刚才有跟大家提，旧约的圣经跟新约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你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知道。第一个先看36章25节，以西结书36章25节。好，25节说，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好，所以先有清水洒在我们的什么身上，在二十六节，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新约，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就是三十七章，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耶稣来的时候有施洗约翰先，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就是以马内利的，是不是？神与我们同在。接下来就是三十七章，耶和华的灵第一节降在我身上，看到没？好，那是降在以西结的身上。然后他带他到平原去看，看到什么？看到一些骸骨，知道吧？都是死，知道吧？而且死了甚久，然后呢？而且多极其孤干，就表示死了很久。好，然后他就第三节说：这些骸骨能复活吗？啊，这个人以西结回答蛮有意思，主啊，你是什么？谁也这样讲？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什么？主啊，你知道，你不要问，问了就很麻烦，知道吗？好，所以他说你跟这些你们这些枯干的骸骨要怎样？听耶和华的话，记得重点是要听话。当你们听耶和华的话的时候，那么我就必使气息进到你们的里面，你们就长筋长肉长皮，然后气息进到你们里面，你们就怎样活了，对不对？好，第七节，我就遵命说预言，正说的时候不料有什么大响声，知道吧？这就响声，然后所有的骨头就开始连接在一起，长了又长皮。然后说你发预言，像风发预言，说气息啊进入，他们就怎样进入了，就成为极大的什么军队、哦、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全家、哦、所以十四节、哦、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活了。好，我们先读这里，我们再回到五旬节来，这样了解吗？所以五旬节的预言呢，啊，当时主已经给以西结先知看，知道吧？哦，就是天有大响声，神的灵就像风一样吹过，那么他们就从当中，那么受这个灵的一个充满，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教会从这里开始。
那个，你刚刚说以西结这边是以色列的全家，是真正的以色列，
还是包括后所有的属神的人？因为它是一个最针对啊教会的一个预言。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啊，旧约的预言呢，在新约里面，它换一个方式，好、啊、让我们可以知道去呈现。原来我们都是一个什么死了极久的。知道吧？但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就把我们全部联络起来，我们就得了一个新的生命。然后呢，这时候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就是见证，见证。好，这边这个别国的话啊，这是第一个他们啊讲的方言、啊、那这个方言啊，是一个各处的乡谈，知道吗？各处的乡谈。第六节用众人的相谈，第八节生下来所用的相谈，第十一节我们的相谈，知道吧？这个地方呢，包括很广，从东边的伊朗开始，哦、伊朗、啊、经过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利比亚，一直到埃及，看到没有？一直到葛底里、哦、所以怎样？整个罗马帝国从东到西，哦的湘潭，湘潭知道了、哦、就是各地的什么方言，各地的方言。然后这一群人本来是以加利利人为主，所以他们就纳闷，第七节，这些人不都加利利人嘛，对不对？怎么突然之间怎样都会讲、啊、有人会讲韩国话，有人会讲日本话，有人会讲泰国话，类似这样，就突然之间他们就用别国的话 讲起来，而且这些话都听得懂，因为他们在讲说神的什么大作为，所以这些人都听懂了，都听懂了，就知道说哦，这一群人怎么突然之间会用我们的话来讲上帝的大作为、哦、所以他不是听不懂的话，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纳闷，所有的人被这一个震撼，被一个震撼，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当中啊被震撼。好，那么这个大响声，众人来观看的时候，观看的时候，啊，那么啊，显然这个啊造成的影响力非常大，造成的影响力非常大。因为什么？因为四十一节说那一天门徒增加多少？3000人呢？那你想想看，啊，你想三千人，多少人来听？3000人会信？不知道。如果一半来听会信的话，那至少来了多少人？6000人。所以我们不知道门徒聚集在那里，然后这个大的响声，然后整个震撼大到一个地步，然后让多少人聚集到这里，很难想象。如果是啊3个人有一个人信的话，就来了1万人，1万人了，你要想象，如果我们这里突然来了1万人会怎样？
啊、我忘记旧约哪边里面讲，真理这边讲就有3000人受洗，可是旧约那边讲就有3000人死亡，好像有个经文，就是因为这相互对应。
啊，三千人死亡，嗯，
在旧约里面，
那个以色列人埋怨说没有东西，没有好吃的东西吃，然后
死了多少？
3000，刚好这里
搬家了。OK， 哦，太好了，哎，我儿子老师真好，这个我还想不出来在哪里。啊，有可能是这样对应，不过重点是，我们现在思考重点是，上帝一开始这就是教会的设立，哦，门徒本来在那个楼房上有多少？120人，对不对？好，哦，然后假设还是这一批聚在一起，对不对？才120个，可是突然之间，啊，一个圣灵的大作为就把不少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听了彼得讲道以后，就3000人怎样信主，嗯，好，所以啊，这当中人的反应是什么？啊，彼此就很讶异，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还有一些人觉得他们是新酒灌满了。新酒就是甜酒，甜酒就是那个发酵发到一半的酒，还没有 完全的，啊，变成酒，就是甜度很高的酒，甜度很高。如果你们到欧洲去的话，他们不是有一种酒是有一点点绿绿的，那个就是新酒，很甜。那你去喝的时候，他们就会跟你讲，那个很容易醉，因为你跟喝果汁差不多，他不知不觉就怎样，新酒灌满，就是新酒灌满。那彼得这时候跟11个使徒就起来高声说，啊，高声说，因为人很多，我在想，人很多，为了让大家听得到，哦，那他们说现在是早上9点，哦，早上9点，所以呢，啊，不可能是醉了，不可能是醉了，因为时候不对。他们不会这么快，啊，就喝酒，时候不对，啊，然后他就跟他们讲，犹太人跟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有一件事情，就这一件事情你们当知道，而且要用心听，啊，听我的话，啊，这些人不是罪了，而是什么？而是应验了先知耶尔所说的话，啊，应验了先知耶尔所说的话。要记得哦，古代的人没有笔记本，所以圣经的话要怎样？要背起来，要背起来。我们现在比较好，还可以拿个平板讲道。古代的人 啊，不能哈、哦。我们还可以拿个笔记本啊，笔记哈、哦，写个讲稿讲到。以前的人没有，以前的人就全部放在脑袋里面哈、哦。旧约经文也要背对，要不然人家说啊你背错了，那你就麻烦大了、哦。好，那么这里讲神说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有血泄气的。然后儿女要说预言，少年能见异象，老人能见异梦。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天上有奇事，地下有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黑，月亮变血，都在主大而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这个经文呢是在耶尔书的第二章。耶尔书我们翻一下，耶尔书第二章，耶尔书有找到吗？好，耶尔书是一个很特别的 特别的一封、神给先知耶尔、哦、那么呢、讲到、上帝要、要审判他们、哦、要审判他们，所以呼吁他们要悔改、哦、所以第一章要呼吁他们悔改，要悔改、哦、神的审判要临到，神用灾临到他们，呼吁他们也悔改。然后呢，第二章继续讲，继续讲，他们应当真心的悔改，真心的悔改。所以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神。”所以耶尔书一直呼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悔改，要悔改，要信得过神，不要怕。不要怕。好，当这些、先讲悔改信心倚靠神的信息之后，二十之后呢、神就应许他们二十八节、哦这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见异象，那些日子以后、我要浇灌、我的仆人使你一直写、那么这边就写到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怎样就必得救，就必得救。好，那么这一段话最主要讲的呢是讲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圣灵来的要为耶稣做见证，让教会得以建立的这一段、这一段见证。所以神用这一段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意象、显出来，使人都可以看得见、来为耶稣做见证，目的是最后那一句话，凡求告主名的怎样就必得救。好，这当中、我们会觉得彼得用的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灵浇灌是没错，对不对？灵浇灌没错，然后呢，他们说预言也对，因为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说神的大作为也对。可是做异象见异，做异梦见异象，然后天上地下的奇迹、日夜变成火，变成血，变黑暗，这个好像怎样？还没有到，还没有到。所以彼得引用的时候呢，要提到的一个事情是、上帝将来要做一些作为，这作为的目的呢都指向一个指标、指向一个指标，就是人要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指向这个指标。然后、在这当中讲的就是神要做一些大事，这些大事就是把这个灵浇灌有血气的，就是让人在当中能够有一个、像先知那样的看见、 从里面发出来的一个看见，啊，意象意梦，啊，意象意梦，这些都是诗歌体。诗歌体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对称的方式来强调要发生的作为，而不是从字面的意思去写的，这样了解吧？因为这个叫诗歌体，诗歌体，啊，能够懂这个哈。比如说你要写一个比较凄凉的情境，你是用一些情境去描述，对不对？好，那你不能用那个情境直接去讲讲那个外在的，那就失去了诗人要写的情境了，知道吧？这样了解，诗歌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老年人做异梦、见异象，哦，等等这些，啊，都是要讲到一个事实，就是彼得用这个的时候，就是讲，就是说圣灵会浇灌，这是证实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有，而不是特定的人，这是耶尔的重点哦，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啊，凡有血气的，哦，那么就在当中啊，就可以得着。所以这一段引用这一段的是上帝要有一个奇妙的作为，把他的灵降在所有的人，不像旧约时代特定的人，上帝拣选特定的人，而是圣灵浇灌要证实，好，给所有的人看。那么这个要发生的日子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那重点不是叫人看这些奇特的现象，重点是唤醒人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好，我再讲一次，不是让人啊专注于这些现象，知道吧？而是这些现象背后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些现象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只要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好，所以彼得很奇特的引用这一段经文，那对使徒们来讲是要紧的。为什么？因为使徒们原来是很胆小的一群，知道吧？那么突然之间大有胆量，那为什么可以大有胆量？因为圣灵一个大的浇灌，所以耶稣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能力的第一个现象是什么？有勇气做见证。所以啊，有勇气做见证是我们啊，是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的回应。所以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啊，在传福音给家人或给同事或什么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太敢开口，对不对？我们有这个担心那个担心，那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如果还担心，我们还是不敢讲，除非我们有勇气怎样做见证，就敢怎样去陈述出来。所以彼得跟十一个使徒在这里就是这样啊，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以后，啊，他们好像被逼出来一样，
就是不敢讲，是圣灵还没浇灌到，这样，
有可能。好，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勇气，有给我们勇气。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问我说，要怎么跟父母传福音？我说我已经这边讲讲，那边讲讲，这边讲那边讲讲。那有些时候我就跟他讲。到这个时候你就跟他只先说，跟你妈妈说，妈，你信耶稣好了，然后就这样讲。我说对啊，然后呢，然后就看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因为你先把目的怎样讲明，然后后面再来什么再来说，知道吧？不要这边好像敲一敲，那边敲一敲，一直怎样，一直不把那个真正目的什么陈述出来。我不是说一开始这样的，我是说经过一段日子以后，可能啊某些时候就直接讲， 直接讲。那他们会怎么回应再说嘛？先就直接把那个目的讲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在这里也是直接把那个标、那个目标讲出来，直接讲目标了，不再旁敲侧击了，知道吗？啊、哦，直接讲，你就直接讲。好、哦，所以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拿撒勒人耶稣，你看就直接讲。就是要讲这件事，为耶稣做见证，就直接讲这件事。好，我们停一下，剩一点时间，这段有没有问题？
他说那个要你教化所有的人，是说现在跟旧约比起来，所有信的人都可以领受，还是说世界上所有的？
这边有一个重点，刚才。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对不对？那听了就可以得着。所以我们发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就向他们宣告是我们的责任。发预言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愿意听的灵就进到他们里面，他们就活了。
少年人跟老年人 的定义在圣经很了解，因为圣经很多时代都活得很久，那可能100岁还是壮年人。
这个部分啊，我说这是诗歌体，所以它的重点都是仆人使女，都是讲一致性，就是啊，就是从老到少，从无论男女。它是一个诗歌体去表示，那天上地下也是诗歌体，哦，血火烟雾是上帝临到的象征，知道吗？哦，在西乃山神临到就是这个象征，然后日头变黑，月亮变血，这个就是上帝的作为。就先知的用词是用这个，还有众星掉下来，这些都是讲上帝的作为。就是，所以这里彼得就讲，现在有神的灵的作为出来了。
所以整个约珥书它都是用诗歌体的方式写。
啊，那一段是对，等一下我要看一下，那一段是用诗歌体写的。
那感觉整个约珥书的写作方式都是这样。
对，他，诗歌体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唱的。哦，对，它是诗歌体，对，约珥书是诗歌体写的。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唱的，就是诗歌体是一个古代的人用这个方式容易传，我们现在大概很难想象，但是他们可能就跟唱山歌一样，容易记，容易往下传。然后我们现在没有韵，所以我们记不起来。
不会是一个完全实景的描绘，
但是有相对的相似性的描绘，但是重点不会跑掉。
所以李哥，你刚刚说是听了就会有圣灵，
愿意听的，
愿意听的会有圣灵，是不愿意听的就没有，
你拒绝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如果是家人的话，他就是拒绝，他就，
拒绝我们就是继续就去缠了。
所以不是说他有圣灵他才愿意听，而是说
我们就继续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对不对？
那个约珥书啊，如果我们从2章28节一直看到。就是必有得救的到后面之后，剩下的人都必有灭亡，所以，好像不是怎么讲，我们就很想要知道说什么得救不得救这个问题，可是他这个整个这样并没有要去让我们了解这个东西的这样。
耶尔书他一直他强调的重点是要人真心悔改。真心悔改， 然后一个真心悔改的人，当上帝的救恩临到的时候，你就会得着。所以这个真心悔改的部分，我们下次往下读就会看到彼得有讲，你们如果被扎心了，你们就要悔改。所以他没有离开那个主要的信息，就是要真心悔改。所以耶尔从第一章开始就是要人真心悔改，要人真心悔改，然后去求告主的名，求告了就必得救。然后那日上帝啊，就是第三章就是要讲审判，讲审判，到那日的审判。那哪些人在审判中啊能够站立得住？哪些人在审判中灭亡？那么重点就是在上帝给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悔改？
有一个事情很难跟慕道友讲，就是有些人他们是因为配偶或者孩子，就是得癌症啊，是一些很重要的疾病要面临死亡的时候，然后刚好那时候也没基督徒跟他们传福音，所以那时候就是异教徒进来让他们的心灵得到安慰，但是他们也因为这样死了。可是现在我们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就会问你的问题是，那他死掉的太太或者是死掉的小孩现在在哪里？那如果我信主了之后，那我们跟他们就不能再见面了。这个是确实的，可是我们也不能这样跟他们讲。
啊，这样子，因为啊，隐秘的事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不太知道说已经死掉的人，他们对在他们内心里面神的给他们的感动，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对过去的事情啊，人心所存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对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知道。所以有一些人会讲，他会提到说，比如说有些啊，丧偶的，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呀，啊，我先生以前就是这样子啊，我也是这样对他，那我现在信耶稣了，他怎么办？他们一定会有这个困惑，一定会嘛，对不对？那通常我也不能跟他说你先生就一定灭亡或一定怎样，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我们现在，啊，从我们现在所领受的。所以我通常会跟他讲，你当时你从你所知道的你去做决定，那现在呢，现在还是从你所知道的去做什么，去做判断。那过去怎么办，就交给神，但是现在我们要用现在所知道的去做判断。
这是我们可以跟他说，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过世的亲人，他用他所知道的时候，他那时候做判断，所以根据他的判断来拣选他，然后再跟他说，因为神的恩典是大的，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让他，因为在末世的时候最后他们就没有希望，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因为圣经不是说你还要根据他的良心来做的事情，然后神就让他良心来做判断嘛。那怎么样去把他全部都讲在一起，这样就是让你们可以。
通常，圣经的审判法则很清楚，就是按着人所有的审判的。所以我们只能，我想我们就是告诉他说，过去的人按着他所领受的做一个判定。因为神是按着人所有的审判的，那现在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了，那你要在当中思想上帝给你的恩典。
彼得换句话说，那些都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也不一定会，就是按照他所有的神来做判断，就不一定会真的是
吧？因为每一个人虽然没有听见福音，但不表示他们不认识，不知道有一位造物主，不表示他们心中对造物主没有信的回应。 不表示这样。
但是那些如果已经跟他传福音了又不信，那就是很明显的吗？
啊，每个人对自己所听到的啊，要自己去做一个判定。所以我们会很希望的是，啊，我们不太能够做完全的一个判定，但我们会希望第一个，我们基督徒不要让人跌倒，不要让人跌倒。第二个，我们有机会啊为他们祷告，再来我们啊有机会把福音讲清楚。我就是说我们尽我们能力能做的我们要去做。
牧师，那比如说他们今天我跟一清传福音，然后一清是个好人，就是在世人眼中他就是个好人，那我跟他讲过了，然后但是因为他就说
再看看，
对，然后但是他就是一个好人就是说他还没有一个很深的领受的时候，他就算说是听过福音，对不对？那神
将
用这个判断来说，你就是听过，是吗？
通常就我们啊有机会，他也愿意听的时候，啊，我们通常是会啊有机会多讲一点。因为以前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啊，某人很好，某人很啊，有一些人也不错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就灭亡了嘛。那我就问他，你能不能告诉谁你真的认识他，你觉得他真的不错。我不是说他不要讲自己，就是说你可以不会告诉一个人，是你真的认识他，你觉得这个人真的不错，有没有
十全十美？
没有。其实他可以说这个人不错，其实是认识不多，认识不多的人不错的有，知道吗？可是跟你一同生活的人就很难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都是有难处的人，对不对？其实事实是这样。所以我还请说，
请教一下李哥，那个跟家人传福音嘛，他不是我们基督徒，他有别的信仰，但是最近也会参与祷告，但是他还是会担心以后他不在，还没有人拜他或拜爸爸之类的，他就很烦恼。
哦，通常啊，这个问题我们要帮他知道，哦，所以通常第一个是肯定他的用心，记得，哦，不要说你想的是错的，哦，人家就会马上采取抵挡。你肯定他的用心，你说好，你这很在意你以后啊离开这世上以后啊会发生的事，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把对的告诉他，我们离开世上以后我们的灵魂去了哪里，我们会在那里，然后告诉他我们灵魂不需要再回来。
但是一般中国人都有祭祖的，
对，
就算我们没有拿香，但是我们还是会有鞠躬嘛，有祭祖，还是对先人的一个尊敬嘛。
尊敬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有人尊敬你，就有人尊敬你；没有人尊敬你，你也不知道啊。好，所以啊，做这些事，我通常会跟他们讲，做这些事是为了活着的人，而不是为了死去的人，知道吗？为着活着的人。啊，所以通常告诉他们，啊，你想想看，你拜这些东西，你真的想他回来吃吗？啊，他就沉默了。那我就会加一句：如果真回来吃，你会怎样？好，他就会笑了，知道吧？啊，所以我就跟他讲：你拜完了还是自己吃啊，对不对？所以你主要的还是一种心意，让活着的人看。我们对长辈的孝顺，对长辈的尊敬，哦，让他们知道重点在哪里，而不是否定他们的作为。一开始是这样子，然后也要告诉他们圣经讲的是什么，让他们可以安心，让他们可以安心。那慢慢慢慢，他们比较安心的，他们比较放得下。所以 所以以前我跟你们提过啊啊，我通常会以后来我妈妈生病就会问她，那你以后要去哪里？那她会生气啊，我管她以后去哪里。不过我不能生气，我会跟他说，那照你所信的，你觉得你以后要去哪里？其实他们都在想。
我妈妈就说啊，随便啊，反正就这样啊，随便去哪里，反正以后死了也不知道，就是他那二次元他会搞。
其实他都说他会嘴巴会这样说，但是你就跟他讲，你就跟他说，其实我们人如果真的死了，也都不是都没有感，都没有的话，是一种，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灵魂是还在的。那你就跟他说，其实你知道你的灵魂还在。其实他就会想，但也不要一次就谈到底，知道吧？你讲完了就不讲了，给他自己去想，然后等下一次再说。
跟他们讲说，如果你去投胎了，变猪啊、猫啊、狗啊、人啊，那你就已经去了，所以你该拜的东西就没有东西了。我不知道你要拜那个东西去哪里了。
回应一下苏菲，这句话会不会有语病？我们不是没有投胎转世，
我们没有，
就不是六道轮回，
照他所相信的。
照他所相信的，所以
他如果相信他去投胎了，那你就去了。那我去那里拜要拜什么？因为你已经去了，
所以通常是让他们知道，第一个他杀身不由己，第二个他没有指望，第三个这是很可怕的事，然后就告诉他我们基督徒相信的是什么，知道吧？你就告诉他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是有指望的，我们知道我们会去哪里，然后到有一天他说啊，这样你们这样信得很好，那你就可以邀请说，那你也来信了。
然后他跟我弟弟讲，我就说我们死后会去天堂。他说，那是你们在讲的，你又没有去，你怎么会知道？然后我就跟他说，对啊，那你也没有去啊。
哦，这样我们就落入逻辑，我们就落入那个纷争。记得我们不讲这个，知道吗？你就跟他说，哦，对，你想的很重要，所以上帝如何让我们信得过，就重点在这里，知道吧？就是我们都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但上帝如何让我们信得过，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耶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从死而复活的人，我们才信得过。记得我们人会落入他的思想，然后去跟他怎样争，那我们就会兜圈子，知道吧？所以记得常常从当中出来，告诉他，先肯定他，然后把他问题摆一边，然后把对的跟他讲。这是我常用的记忆。
现在是在常常谈死后永生的事情吗？你觉得是你比较跟长者谈这些事情，他们比较会去想到这一层。那我就觉得，像我小年轻的时候，觉得这我要努力在做现在做的事情，我实在是想不到那么远的事情
了。对，所以年轻人的话，我们就不这样讲谈这些事，因为那个对他们不太相干。
太远了。
太远。年轻人通常我们年轻人会在意，就是你活在世上干嘛？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活着？赚钱就是你的目标嘛，享受就是你的目标嘛。
可是有些年纪大的，他甚至还是不信，他认为说，人死了就死了，还有什么东西？
所以通常不能重入重啊，我们就跟他讲啊，我说你嘴巴可以这样说啊，可是你心里真这样认定吗？他会跟你说是，那他说是，你说好，那没关系，哪一天你真的觉得担心害怕的，我就会继续跟你讲，知道吧？不要把路就给怎样，给断了，因为他们避讳不谈，所以我们总是在留着路走。那年轻人一般还是在意的是生命的目的在哪里，价值在哪里。那一般年轻人到二十来岁以后，就会感到人生的现实面，人生的现实面， 人生的现实面，人生很现实。进了高中以后就会慢慢感受到人生是很现实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有那一种很多的情绪出来，我们就可以帮他们。
不是像有些人啊，比如说你跟他传福音，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就可能没有说很，因为我们是传统宗教环境底下长大，所以比如你跟他传福音，他可能那时候他就觉得说啊，你就是跟我传福音好，就让我知道这样子。可是当他比如说过了一阵，当他那个人他生命当中，因为在现实环境当中，在生命当中，在职场上你碰到一些问题之后，你会开始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什么那些。很多人都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就比如说就开始去读那个其他宗教的那种修身养性的书嘛。然后那样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就是重新的再把他让他重新思考，因为他们就开始去探索那种生命价值的意义。可是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是觉得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让人家了解一个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在基督里。可是他们读的那个东西却很容易让他们很快就去想到那种我就是很快就好像很容易去触动他们的心。那我们怎么样去把他们就是能够很快的、很简短的，就是去跟他们谈一些事情，这样子。
好，记得，如果我们碰到有这样的人，要记得为他们祷告。祷告可以帮他们在心思里面被开启。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告诉他们。比较简单的方式告诉他。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什么？生命的领受，首先看生命有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事实嘛，对不对？生命的领受是跟关系来的。比如说你这个 baby， 他今天怎么得，一定是你要负责，因为你跟他有生命的什么关系。所以有一些人常常问生命的时候，我就问他：那我们的生命跟谁有关？一个是跟我们父母有关，一个跟我们孩子有关，往上点或往下点，还有一个是什么？是谁给这个生命？那重点在我们跟给赐生命的这一位有没有关系？那人一个是从没有关系里面自己去想办法活，那还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生命的关系里面去看。所以赐生命的神最主要跟我们谈关系。我们圣经是讲关系的，他是父，我们是什么？子。比较简单一点就好，他就会开始思想。我可以当做一个人，独立的人去想生命，我也当可以去思想，我生命不是这样，我有我跟我生命关系的人，对不对？也有一个造，那是不是有一个造我生命的主？但是记得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比较能够在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退一步想。不会很快的就被绑到里头去。好，那我们就先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借着使徒行传上面的话来思想生命。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使徒们怎么样从跟随你的日子，到你被钉十字架复活的日子，到圣灵在他们身上所彰显不一样的日子，都让我们看见你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怎样得着能力成为你的见证。我们就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知道凡求告你名的就必得救，也叫我们成为在当中被你圣灵所浇灌，得着你圣灵能力，成为你自己见证的人。我们将心中所挂念的交托给你，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